我会先读这个部分，这个经文在这本圣经的710页，但以理书11:29-45。到了指定的时候，他必回来，再侵入南方的王国。不过这次的情况却不像前一次，因为基提的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丧胆而回。他又恼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听取那些背弃圣约的人的建议，他的军队必起来亵渎圣殿，就是那堡垒，废除长献祭，又在殿里设立了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像。那些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圣城的话败坏，奉承的话败坏他们，但认识神的人民必刚强行事，民中的智慧人必使许多人明白是非，但他们必有很多日子倒在刀剑之下，或被火烧，或被掳去，或被抢掠。他们扑倒的时候必得到一些援助，必有许多人用奉承的话要和他们结盟。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锻炼他们，洁净他们，使他们成为雪白，直到末了，因为要到了指定的时候，结局才会来到。那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说一些怪诞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顺利，直到神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会实现。他必不尊重他列祖所拜的神，也不尊重妇女所爱慕的神，无论什么神他都不尊重，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堡垒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各样的珍宝去敬拜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得着外族神的帮助，攻破坚固的堡垒。凡承认他的人，他必使他们大得尊荣，又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并且把土地分给他们做赏赐。到了末期，南方的王要和他交战，北方的王必带着战车、骑兵和大批舰船，像暴风一样来到他那里。他必侵入列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他也必侵入那荣美之地，必有许多国倾覆。但那些以东人、摩押人、亚摩人的首领必被拯救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能逃脱。他必掌管埃及的金银宝藏和一切珍宝，吕比亚人和古诗人必追随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传来，使他惊慌，他就在烈怒之下出兵，要把许多人杀尽灭绝。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之间支搭如宫殿一般的帐幕，然而他们的结局到来，必没有人能帮助他们。
万圣之神，慈爱的三位一体的主，我们愿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话来使我们刚强起来，做智慧人，使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加愿意忠于掌控历史的神。奉主名求，阿们。今天结束这次的系列讲道，我想鼓励大家思考下面的问题：面对磨难，你怎能刚强起来呢？面对磨难，你怎能刚强起来呢？昨天我参加了，其实还有几个人跟我一起参加了20周年的海桂福音施工的一个庆祝活动。那么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环境的确发生许多的变化，对不对？那我想知道，你认为对于回国的人来讲，现在2023年和20年前相比之下，现在更容易呢，还是更困难？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这个问题是不是取决于很多不同的方面？回国之前，弟兄姐妹值得默想但以理书，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 不管现在和2003年相比更难还是更容易，其实我们最近几个月查但以理书，是不是很明确的看到，作为神的子民，不管我们活在世界任何地方，会有各种各样无数的挑战。那么过去20年，许多基督徒花了很多精力准备许多各种各样的材料，创办了一些机构，都是为了装备海归能回国之后能站立的稳。挺好，挺好。我们昨天的确是庆祝了，感恩，荣耀归给神。但说实话，按照但以理书的结尾，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刚才望着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11章的结尾有一个更重要的事。什么重要的事呢？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带来彻底的影响。当然面对挑战不限于海归朋友，对不对？基督徒都要面对各种磨难。那么认识神，我们才能刚强起来。认识神，我们才能刚强起来。处于下方的时候，基督徒常常处于下方。当基督徒知道独一真神在幕后掌控一切，当基督徒知道神是掌控历史的神，当基督徒知道神把隐秘的事显示出来，那这应当带来彻底的影响。认识神才能站立得稳。那么说白了，但以理书1-9章这个功课我们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剩下的3章10-12章到底有什么补充的呢？其实上周我们开始思考被掳时期具体什么时候要结束，这就是原先读者他们最关键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被掳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我们已经回国了，怎么回事呢？他们虽然早就回国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扭转乾坤。上周但以理被恢复的祷告帮助原先读者有现实的期待，世界的烂摊子还在继续。不是神没有怜悯，不是神不管，而是神的计划需要进一步的一步一步的进行。那么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先苦后甜，先苦后甜。在完整的救恩来临之前会有许多艰难，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忍耐到底。要是上周我们的信心被神的话被坚固得到坚定，那今天本书的结尾同样我们的信心会再次会被坚定得到安慰。那么实际上10-12章是一个大段落，也是本书最后一个意象。前面的意象如果你一直在我们当中跟着这个系列讲呢，你会记得前面的意象每一次都是用了一句话一节经文来介绍一下但以理在何时何地，但这一次用整个10章来展开意象的背景和所引起的效果。那么意象的主要内容都在第11章，刚才王者读的是最后一部分，内容很生动，细节很多。如果参加聚会之前没有读，很鼓励大家回家之后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以我看它的长度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么长的意象是因为但以理和以后的读者包括你我要明白将来还没有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会持续很久，不是几句话就完了，很久很久。按道理11章很多内容我们已经考虑过，不过到了12章我们看见一个新的角度。 今天当然顾不得很详细查考每句话，但掌握神牧养性的目的其实比较简单。面对磨难，神的子民能刚强起来，确实我们能刚强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然后正好都在十二章的一节，所以让我们一起读十二章第一节。其实单章如果你还没有找到，我们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在最上面也有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加百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是立国以来直到那时一赠，那时你的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我们先集中在第十章，也就是大纲第一节，明白背后属灵的现实，这就是十二章一节的头一句话，背后属灵的现实。刚才读的，那是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站起来。首先我们注意传导意象的人到底是谁，你看第十章第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十章五到六节，所以希望大家已经掌握，我是用第十二章一节来展开十到十二章整段经文，好不好？所以你看十章第五节，我瞩目观看，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无法穿进的带，他的身像水苍郁，面貌像山炼的样子，眼睛像火把，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那么闪耀，说话的声音像群众喊叫的声音。不好意思，刚才没有预备好给大家念。一到六章，你看一到六章，我们一两个月之前，我们多次发现寄居在异国他乡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非常勇敢，对不对？你还记得没有？他们好几次特别特别的勇敢，面对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们一直大胆的势力。那么这里呢，你看见神的使者但以理怎么样呢？刚才我读的，大大的惊慌连伏在地，他一点力气也没有。在幕后，但以理瞻仰神的威严。那么在幕后看到如此的威严，让这个世界上的暴君看起来像欺负人的小孩子一样。你想想，我们现在世界最厉害的统治者跟神的威严相比之下，他们像欺负人的小孩子。这个使者到底是谁呢？有一些参考书以为一定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我倒不觉得这是耶稣，要是感兴趣你可以找我谈一谈。其实到底是谁也许没有那么重要，更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从中可以明白世界历史另外很重要的角度，也就是幕后属灵的现实，就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但是幕后一直存在的属灵的现实。你看十章第一节，这信息是真的是关于一场大战争，或者十四节的后半节，这意象是关于将来许多的年日了。弟兄姐妹，明白幕后属灵的现实，知道神能够详细的预言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事件，这应该让我们很受鼓励。正因为神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这意味着神必定是掌管未来的那一位，对不对？如果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那我们就可以确信他正在做王。结果福音家我们可以刚强起来。我来读一下十章十八到二十节，要不我们一起读十八到二十节。 那位像人的在牧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梦最爱我了，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大大刚强，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刚强起来。于是我说，我主请说。他说，现在我要回去和波斯的护卫天使作战，一离去希腊的护卫天使就要来，但你知道我为什么到。尽管表面上历史似乎掌握在人类统治者的手里，包括现在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事，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北朝鲜也好，英国这里也好，虽然看起来都在政府的手里，实际上这些国际大事不过是不可见的属灵战争肉眼可见的结果。我再说一遍，这些国际大事不过是不可见的属灵战争肉眼可见的结果。真正掌握人类国度的兴衰，就是掌控历史的神。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很少考虑背后属灵的战争，很少。我常常思考啊，神在背后，但是我很少考虑背后有属灵的战争。下一次看新闻，下一次考虑世界所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想起神正在实现他的美意。听起来很可怕，的确是很可怕，但我们要放心，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最后怎么样，只有一位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战争。那么关于天使，我们了解的不是很多，圣经的解释也不是很全面，但我们所知道的是应该让我们能刚强起来。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是不是让我们确信这的确是作者的意图，让我们刚强起来。再看一下12章第一节，那时保护你同胞的伟大护卫天使米迦勒必站起来。想起美国总统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一个人过来吗？没有，保安部门如临大敌，对不对？保安部门如临大敌。弟兄姐妹，作为神的子民，保护我们的团队更加厉害，保护神的子民，保护神子民的灵魂更加厉害，为神来实现他的美意的那些天使太厉害。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火上的一方，他们是代表神的，那我们可以得到他们的保护。直到神护卫的天使正在抵挡邪恶的攻击，应该使我们刚强起来。当我们想到世界各地正在被迫害的基督徒，这次的系列讲到我们常常提到世界各地正在受迫害的基督徒，当我们想起他们，或者当我们思考面对磨难的海归朋友们，也许你们正在听，当我们想到难以阻挡撒旦诱惑的你我，在这一周或在伦敦这里啊，明白背后属灵的现实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大纲第二点，末日患难的时期，末日患难的时期。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关键经文12章第一节，看看中间的那一句话，并且必有患难的时期，是立国以来直到那时微增有过的。末日是一场战争，必有患难的时期。那么这几周我们一直看见这些异象起疫苗的作用，是不是？我们现在因为经过疫情，我们都知道疫苗这个概念，那么明白幕后，明白末日具体会怎么样，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 患难是应当起疫苗的作用，使我们不要太过天真，使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使我们不要绝望。那么十二章一节的患难指的是世界末日之前最残酷的现实。但首先让我们简短的考虑十一章一到三十五节。十一章一到三十五节，被掳在巴比伦的人一直期望能回到应许之地，对不对？那么上周我们已经见到回到耶路撒冷罪的问题依然存在。上周我们也读到70个7个时期，你记得吗？70个7的时期。其实借着十一章的意象，原先读者能明白，即便被掳时期已经结束了，末日患难的时期是一段长久的历史。对但以理来讲，这都是预言，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一到三十五节都是历史，都是历史。第二节，你看，比如说十一章第二节，只用一句话总结整个波斯帝国的时代，或者第三节总结亚历山大大帝十年的历史。我知道我们当中的一些叔叔阿姨前几周去了大英博物馆，对不对？你们看到了很多这些历史发生过的事情。其实细节不重要，你看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个时代，其实更关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神把主权交在不同人的手里。暂时某一个国度看起来不可一世，第二届波斯帝国你看很富足，看起来不可一世，他们什么都可以买得起，他们是不可一世的。但到了第三节，我们看到希腊帝国他们已经出现了。希腊帝国你看第三节，执掌大权任意而行，是不是他们会一直做王？没有，归根到底最后要垮台，别的统治者取代他们。所以让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就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给他的后代，国势也不及他掌权的时候，因为他的国必被归给他后代以外的人。往下读，作者提出六场埃及与叙利亚的战争，也就是5到20节。稍微熟悉耶路撒冷的地理情况的人可以弄清为什么对神的子民来讲面对磨难是不可避免的。你想一想，耶路撒冷正好被夹在两大国之间，叙利亚、埃及，耶路撒冷在中间，那这两个大国彼此战争，耶路撒冷受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对不对？末日一直会有这样不同的王崛起与衰落，崛起与衰落。有时候神的子民在交叉火力之中，有时候这些政权特意来压迫神的子民。那么从21节，异象的速度慢下来，这异象开始集中在卑鄙的人，也就是第八章所描述的小脚安条克四世。他如何践踏神的子民，大肆破坏，压力增加了好几倍。那么从21节开始，异象很详细的预言呢，臭名昭彰暴君的来临。看见第30节，看看30节，集体的战船指的是新型的罗马帝国的海军。那么当安条克经历如此屈辱的挫折，他就泄愤。当他被打败的时候，他发泄他的愤怒，神的子民受影响， 受很大的影响。你看第31节，他禁止神的子民献祭，甚至在圣殿里他设立了那带来精良的可憎者，荒凉的可憎者。因为提前知道这预言，那当烈火的试炼临到神子民的身上，他们不要以为奇怪，看起来神已经抛弃了他们，但正因为他们提前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他们到时候就知道他们不需要以为奇怪，他们并不需要觉得神抛弃了他们，当然不需要绝望。对于21世纪的你我，咱们要明白安条克的权势强大，实际上是每个时代某一些神的子民将要发生事情的样板。可能现在可能是被朝鲜，可能是中东的某一些国家，现在破坏特别的厉害。第34节，严酷的现实面对患难，某一些人会动摇甚至跌倒，但感谢主，按照35节，患难也会起试炼的作用，神必使用患难来接近他子民的信心。然后从36节开始，好像异象的描述开始集中在末日，也就是世界历史最后的时刻。别的经文也强调末日最后一个阶段变得越来越严酷，越来越受不了。新约经文也提到这一点，要是感兴趣回家之后也可以参考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谈到不法的人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那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太感兴趣，为什么呢？随便上网你会发现大家对11章1到35节的分析都比较一致，都认为它描述希腊帝国的历史，反而36到45节会有各种五花八门奇怪的解读，投入很多时间推测每一个细节，具体说到世界发生过的某某事情、某某事件，这应该是希特勒，那个应该是什么什么。不要浪费时间说啊，这是不是世界历史最后一个时刻。弟兄姐妹，咱们不要被分心错过这异象的重点，我们更好关注作者所强调的两种不同的回应。让我们一起读32节好不好？第32节，那些做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但认识神的人民必刚强行事。神的子民要做个决定，向试探妥协还是刚强行事，向试探妥协还是刚强行事。违背神，追求自己的安全感、自己的满足感呢，还是刚强行事，对神忠诚，付出代价，但是一直刚强起来，站立的稳。同学，我们不一定会面临像安条克那么严峻的欺压，但撒旦依然会不择手段的来用各种试探来引诱我们，引诱我们今天、明天、接下来的日子，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引诱我们随波逐流，与世人、与世界为友。基督徒，我们要不停地做出决定，我愿不愿意效法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做智慧人。认识神的人民比刚强行事忠于神。那么昨天庆祝20周年的海归施工，我告诉你，或多或少所有面对磨难站立的稳的海归朋友，是那些扎根在圣经里真正认识神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之前参加过任何什么课程，不管他们读到什么什么材料， 不管他们得到任何什么机构的帮助，这些都可以起作用。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海怪朋友是否认识神？他是否认识神是掌控历史的神？当然融入教会的因素也很重要，很高兴有伙伴教会的弟兄在我们当中，许多海归在他们那边挺好，我们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教会帮助回国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对神有确信的认识。今天抄完单一礼书，我希望你愿意继续默想这卷书怎样帮我们更加认识神呢？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卷书怎么帮助我们认识神？你想想，如果你默想四章五章悖逆神的人类国度，虽然目前得势，最终必被神降卑；或者默想三章六章神的子民虽然在被践踏，最终必被神高举；或者默想二章七章神最终被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并且让他子民和他一起一同作王。今天结束这次系列讲道，但希望我们不会一下子就把单一礼放在一边，继续默想。其实谈到一同作王，感谢主，这卷书并没有停留在第十一章。结束之前，让我们简短的集中在十二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十二章一节最后一部分。那时，你的同胞中名字记录在册上的，都必得拯救，得拯救。感谢主，我们之所以可以放心默认的患难是有限的，是因为道纲最后一点，将来荣耀的盼望，将来荣耀的盼望。最近几周我们多次考虑先苦后甜，但以理他和他的朋友肯定每天期望终于能回归，是不是？他们在异国他乡，他们一直期待将来一天可以回国。那么他们以为后甜指的是终于被释放出来能回耶路撒冷。那么单一里八到十二章帮我们明白被掳真正结束的时候，不是在政治上脱离帝国的统治，而是一件更伟大的拯救。神的子民必得救，这是十二章一节最后那句话，必得拯救。但一到七章我们多次看见神是施恩拯救的神，我们看到他拯救的大能，对不对？好几次我们看到他们从患难中神让他们被拯救出来，然后八到十一章神的子民看起来并没有被拯救，怎么回事呢？面对死亡是不是意味着神不能拯救？面对死亡是不是意味着神不愿意拯救？让我们一起读十二章二到三节。第二节，必有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醒过来，有的要受羞辱，永远被憎恶。那些有智慧的必发光，好像穹苍的光体；那些使许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同星星，直到永永远远。朋友们，这应该算旧约经文最美的经文之一。一切被扭转过来，一切被扭转过来。神的子民必得救，如同睡了的人醒过来一样，死了的人复活的永生，像天上的光体一样发光，代表他们将会有荣耀和影响力。那么在十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见神的子民面对非黑即白的选择，像试探妥协还是刚强行事。那我们之所以难以抵挡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是因为我们想要受尊敬的权柄，是不是？我自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是希望被尊敬的， 我是希望得到权柄的。到了十二章，我们发现这选择主要不是你要不要得荣耀，不是你要不要得荣耀，而是你什么时候要得荣耀。反对神的人常常现在受尊敬有权柄，但将来被彻底的降卑。对神忠诚的人现在常常似乎被践踏甚至杀害，但他们最后将得享永恒的生命和尊荣。朋友们，你希望什么时候得荣耀呢？先苦后甜。但如此奇妙的盼望属灵上被掳的结局到底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也是但以理想要问的问题。十二章最后一段，我们回到幕后属灵的现实。你看但以理与两个天使交谈，你看第六节，这些奇怪的事的结局及时才到呢？或者第八节，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答案在十一、十二节，有几个奥秘的数字。要是感兴趣，后来可以教我，我来跟你分享。1290是七年的一半，也就是3年半的天数。我的数学不好，但好像是3年半。那么1290会感觉更像1335的天数。换句话说，基督徒还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但至少患难时期是有限的。明白吗？很长的时间，但是归根到底是短暂的，是有限的。面对磨难，福音家我们确实能刚强起来，常常默想幕后属灵的现实，常常把眼睛定定在将来荣耀的盼望。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患难会持续多久，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是有限的，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比旧约的读者知道的多得多。你看第九节，我们知道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他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权柄，能打开那卷书，那个书卷里面被记录在册上的名字都是在那些第十节被耶稣羔羊的血得到洁净的来自各邦国各支派的基督徒。我们之前所读的启示录七章，第五章，各位，我想知道你的名字是不是在这里的生命树里面呢？你的名字是不是在这里的生命树里面呢？很高兴福音家我们每一次聚集会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们正在探索了解基督徒，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我告诉你，若将来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今后的日子不一定很顺利。基督徒跟从受羞辱的君王，但先苦后甜。现在会有磨难，但只是有限的。归根到底，十二章二节，人人都走死亡之路，但死亡不是结局。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提醒自己，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并不以为这是最后的时刻，是不是？我们知道早晨会醒过来，问题是你醒过来以后要面对什么呢？只有两个可能性。我不是说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说面对死了以后，只是像睡觉的时候一样，我们会醒过来，但到时候面对什么呢？只有两个可能性：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还是得永生，永远发光，与神同住。你自己呢？我们来做个祷告。 耶稣说，凡想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将失去生命，凡为我和福音的缘故失去自己生命的将保全生命。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不会天真，不会因为遇到患难而感到惊奇，感到奇怪。也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借着整卷书，让我们更加确信，其实即使会有患难，这只是有限的，将来有特别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特别期待那一天。那么主啊，在暂时面对各种磨难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站立的稳。我们需要越来越认识你，让我们的确是不动摇，可以一直站立的稳。所以主啊，借着我们下面的讨论，尤其是借着今后日子继续的默想，求你让你的话刻刻的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